使我的生命我不一样，怎么使我的生命一个丰满？我们想这个问题，所以希望各位明天晚上，明天下午带来。那我们现在剩下的时间呢？我不晓得，不管各位喜欢留在这里多久，我都很愿意跟各位在这里谈。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对我刚才所讲的要提出挑战 challenge， 我非常欢迎。你越 challenge， 你越快进。或者是什么对我刚才所说的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来。或者是我今天晚上没有谈到，可是跟基督教有关的东西，你要问都可以，就 open， 谁叫是你的，哪一位是不是可以拿一杯茶给我，一杯水。那个是举头要写的是，如果你不好意思站起来问啊，你就要写在举头上送到前面来。那如果你用口头上讲比较清楚一点，就请你站起来用口头上讲好了，不要害羞啊，因为你越问越敢问的人，就你越快进，所以不要客气。
既然那个王教授刚才说耶稣是真神，那么像世界上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角落里面，有的生活在印度，有的生活在中国，有的生活在好像阿拉伯那种回教或许是佛教，像这种国家里面他们也有他们的神。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你生活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你所认为的真神就是比如说回家来讲嘛，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穆罕默德。
好，假如这样的话，那我们到底能够好像分辨谁是真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世界上假如既然说耶稣就是真神的话，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就是没有机会能够认识说这位真神？
好，这个问题啊是一个很好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OK， 你们基督教讲，基督教讲到有基督教的真神，佛教也讲他们，但是其实佛教没有讲他们真神的那个释迦牟尼其实他没有说他是神，不过现在是这还不是走对的问题。我们要说其他宗教也有他们自己的神，那到底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哪一个神是真的，哪一个神是假的？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是讲起来也很简单，问题也很简单。我先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今天晚上在这里，比如说啊有五六个人站起来说哎呀我在阿德瑞神学院当教授，另外一个人站起来说哎呀我也在阿德瑞 seminary 当教授，另外一个说哎呀我在阿德瑞 seminary 当教授。可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阿德瑞 seminary 在阿德瑞神学院教授的只有一个，怎么有五六个人说就是阿德瑞神学院的教授呢？那我能怎么能够晓得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很简单，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提出什么证明，你有什么证据证实你真是阿德瑞神学院的教授，来，或者是你可以查我身上所带的身份证，别人没有身份证啊，你说这个是真的那是假的，这是一个。或者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就把阿德瑞神学院的 catalog 拿来看看，哎， 教授有三十几个，根本没有名的名字，有谁的名字，那个人是真的是教授。OK， 是不是能够虽然能够有证据，就是能够有 credential， 能够有证据的，是真神，那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我先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世界上所有很多的宗教都谈到他们各个不同的神，可是当你把每一个宗教拿来看一下，把它分析下来的时候，其他的宗教拿不出，其他的宗教拿不出可信的凭据。其他的宗教都是一个很好的哲理，很好的哲学，很好的哲学的学说，没有错，很好的伦理学说，没有错。可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拿不出一些很清楚的证据说我这个真是神，啊，基督教能够拿出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有人会问说基督教有什么证据呢？ OK， 我刚才稍微提了一下，比如说啊，圣经里面说神，当然神我们知道神就是创造宇宙的神的这一位，那如果你是真正创造宇宙的神，而这个圣经又是神所默示的，从神那里来的，这样的话啊，如果圣经谈到这个宇宙的奥秘，如果不谈了我们就没有话讲，可是如果圣经谈到宇宙的奥秘，我们就能够期待，能够知道，有权利要求圣经所讲的宇宙的奥秘跟我们今天科学上所知道的确实知道的宇宙的奥秘应该一样，对不对？而圣经上可以拿出这样的证据，其他宗教没有，不可能拿出这种证据。或者是说 OK， 我再讲一个例子，耶稣基督说他是真神，而他死掉被钉十字架，被钉十字架，他被钉十字架以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从历史上去考究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证据，很多很强有力的证据，如果要我讲我大概可以用五个钟头跟各位讲，不过我想大概都会睡着了，所以我不讲五个钟头。有那些东西其他宗教没有，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不敢，甚至不敢说他们的教主死掉复活了，没有。你看其他的宗教，他们的教主都讲这是水的坟墓，这是水的坟墓，都摆在那里。我请问你，基督教里面的耶稣的坟墓在哪里？没有。耶稣的复活，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证据。像这样的证据啊，就是说其他的宗教是很好的哲理，很好的哲学，很好的伦理学说，可是他们就拿不出这一种证据出来。 OK， 这个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OK， 既然耶稣真神，为什么缘故很多人还不认识他？原因是什么？原来就是有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可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还在这里，就是说我王守仁今年，比如说王守仁是什么样的人，你相信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对我没有关系，我到底还是一个王守仁。你虽然不相信我是王守仁，你说这个家伙大概是什么灵什么东西，不无所谓。就是说一个人的事实，我这个人是不是王守仁呢，你信不信没有关系，对不对？我这个人是王守仁，跟你相信不相信没有影响，这个事实，是吧？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你相信我是王守仁，我才是王守仁。虽然你不相信我是王守仁，我还是王守仁。所以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人不认识真神，不认识耶稣，这个根本并不影响耶稣的本质。可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既然耶稣真神，而很多人还不认识他，所以啊，今天还有很多基督徒 很愿意找机会把这位真神耶稣介绍给各位。Open for other questions， 各位有什么问题，或者可以送到前面来，或者是你站起来讲都可以。OK， 好，一个问题，如何证明圣经是百分之百的真？因为刚才所讲的只是圣经的部分的真实。好，怎么证明圣经是百分之百的真呢？好，现在我先谈到一个methodology 的问题，就是方法学的问题，就是说啊，刚才我已经讲到圣经的部分，对不对？有部分的圣经是真实的，对不对？圣经部分是真实的，所以既然从我们所脱离到的圣经的部分里面讲得出来了，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讲 probability 可能率啊，可能性 probability 是什么呢？就开始讲 OK， 所以啊，圣经是百分之百的真的可能性。比圣经百分之百，比圣经不百分之百是真的可能性大一点，对不对？就各位在抽样检查的时候，在统计学方面讲起来，或者说各位在验血的，比如说在这个验血方面呢，比如说一样，不管你在查什么，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你能不能查百分之百每一个东西都查？没有，你。平常都抽样，对不对？所谓在 research 方面叫做 point wise check。 那如果你能够 point wise check 的时候大部分是对的话，那你这个学说的可能性，但对的可能性是大一点，对不对？就是先讲方法学的问题 methodology。 比如说有人说我们先讲一个 Ohm's law， 电机方面的一个 Ohm's 定律，就是说电流跟电压成正比，跟电阻成反比，这个事实现在每个人都在用。如果这个定律不存在的话，今天所有学电机的人都不要吃饭了。可是你怎么证明这个定律？你能不能够再到每一个所有电的地方都查过？不可能的。从圣经里面的主要的几个部分都要查，查的结果它是真的，那圣经是百分之百的真的可能率，比圣经完全不可靠的可能率大得多，对不对？一般的想法。反过来说，这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所谓 burden of proof， 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说，如果我既然已经能够让各位看了几个地方，说从这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查出来圣经是真的，如果你要反驳说圣经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的话，不是百分之百真的，如果你要这样证明的话，你就要拿出圣经不真的地方出来才能够证明，对不对？而今天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圣经不正的地方出来证明，这是一个逻辑或者方法学的根本上的问题。OK， 这个是不是也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Same thing。OK， 好，对，我先问，请你再给我一些茶吧，多一点。对。Okay.好，神造人何以不全造善人？ 或全信神的人。你意思就是说神既然造人，为什么不造每个人都好人，那每个人都信耶稣？ OK， 好，这里说什么？第一，我们要问什么叫做人。人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明天有机会谈到这个问题，我现在先讲。人所以是人， okay， 人跟其他的动物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人有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我可以这样我也可以那样。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人已经不是人了，人就跟其他动物一样，这点上是从心理学各方面的人都可以讲出来，不必圣经，就其他的心理学经常都告诉我们，尤其是今天的 existentialism 哲学上都跟人讲到这个问题，人需要自由意志。 OK， 那这里问题来了，如果神造每一个人就是好人， OK， 你就没有 choice，你不能够做好也不能够做坏，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你一定好一定老，这样的话我们已经不是人了，我们就变成一个机器了。所以神绝不可能做出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对不对？我讲一个笑话好吧，有人问我说，神是全能的，神什么都能做，这样的话啊，神能不能够使一加一等于三？那是什么？那是逻辑上的矛盾，那是没有意思的话，对不对？因为从逻辑上讲起来 by definition， 从逻辑上定义讲起来，一加一就等于二，就是神也不可能使一加一等于三，不可能，因为那是逻辑的不可能，不是一个事实上的不可能，不是 metaphysical impossibility， 是一个 logical impossibility， 这点上很重要，我们要弄清楚。第二，灵魂之说在基督教中的看法如何？所谓灵魂之说啊，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大概的讲是什么，我们人啊是肉体没有错，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方面没有错，可是我们除了肉体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dimension， 另外一个因素，或者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人，我是这么讲比较方便点，就是说 OK， 人有肉体方面的事，可是我们也是一个心理上，我们人也有心理上的需要，所以如果你叫我吃得饱饱的，可是在心理上啊一天到晚给我一个冲击，我能够活下去吗？我不可能活下去。你说奇怪，我都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得那么好，你为什么要死掉？没有办法，因为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心理方面的一方面，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寻找要跟神跟宇宙外面的超宇宙的，因为神有来往，这个来往这个方面呢，我们简单来说，所谓灵魂就是指的这个方面的，这人的这个方面的功用。OK， 明天可能我希望有机会讲比较详细一点，因为这里还有很多问题，所以我就先这么讲啊。古今中外，很多不信神的人照样生活愉快、幸福美满吗？不一定。事实上是什么呢？照我刚才所说的，你不相信神的人，你各方面可以美满，可是在你生活当中缺少一个东西，就好像说我身体上穿得很好，住得很好，什么都很好，可是我们人的心理上有一个需要是什么呢？我需要有人爱我，我需要有人我能够爱他， 所以别人看到是说，哎，你这个人好像很幸福，你说什么幸福？他在肉体上好像很幸福，穿西装啊，什么穿皮鞋啊，开新车啊，很好。可是他的心理上受到很大很大的虚空，因为没有人爱他，他没有人所爱的，他是幸福吗？没有，因为他的生活缺少某一部分。一样，没有相信神的人，在他的生活方面有缺少一部分。一个，我现在想到一个心理学家叫 Carl Gustav Jung 讲过一句话，他从全世界各地有几百几千的人去找他心理上的问题，找他，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我所有的患者病患当中啊，那些35岁以上的人，经过我很仔细的分析，他们的心理上的问题，他们觉得不平安，他们觉得不满足，这些问题啊，究根到底就是什么，就是跟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就是说他们找不到一个宗教信仰，他们找不到人跟神当中的这个 fellowship， 这个关系，这个友谊，这个关系，所以他们有病。他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 OK，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除非他找到了真正的宗教信仰，他的病得到医好。就是可以看到人，所谓人的生活愉快不愉快的问题，所以他生活的一方面缺少一部分。我再讲一个例子，年轻人尤其是比较容易听懂。我们人的本性啊，你这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也好，你本性，你长到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你想要找一个同伴。男孩子想要找一个女孩子，女孩子想要找一个男孩子，你就有这么一个需要，所以你心里总是觉得不平安，你总是觉得你的生活当中缺少一部分。等到有一天你真正找到了你很好的配偶，你的先生也好，你的太太也好，建设一个美满的家庭，你的生活安定下来了，你真的愉快，对不对？你还没有结婚以前呢，你总是不稳定，因为你有一部分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你没有方法得到真正的美满。我还没有看过一个没有相信神的人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我讲真正的，我讲给你。今年夏天呢，我到西雅图去，西雅图挖掘，那里啊有一位医生，可能有人认识他，姚宾利，台大医学院毕业，现在在西雅图开这个妇产科，大概是。我跟他讲了很多次，他跟我讲说，哎呀，你讲那么多啊，对，没有错，你讲给我看了很多的证据，我确实知道神实在存在，我现在没有办法怀疑神的存在。可是他怎么说呢？可是啊，我虽然没有相信神了，可是我照样很幸福吗？我何必要相信神？我告诉他说，你现在以为你神奇，你很幸福啊，其实你不晓得你不幸福的地方。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缘故。你还没信耶稣以前呢，你的生活真的没有幸福。他说不要吹吧，我说你不相信试试看就好了，我根本不要跟你吹，你就自己实验，你自己体验好了。所以啊，大概在7月底，我要离开西雅图回 Kentucky 的时候，一天晚上他请我到那去吃饭，我跟他谈了2-3个钟头，后来他信了耶稣。那我离开西雅图以后，他写两封信来，他的太太写信来，他说我的先生啊，现在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人。那有一次自己讲，他说我还没信耶稣以前呢，我真的很幸福，我现在才看出来说，哎呦，我那时候自己以为幸福是自己欺骗自己，我以为自己很幸福，其实我不是真正的幸福。等到我发现到耶稣基督的幸福以后，我现在发现到我从小幸福不是真的幸福。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也可以知道。 不要听我吹，你自己可以实验。第四，上帝何以不设法废弃异教？就是说为什么不把其他宗教打倒？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好，照刚才所说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神今天呢，既然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你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神今天呢，还没有把其他的宗教完全的毁掉，完全没有毁掉，因为神给我们自由嘛，对不对？那你既然自由，你自己可以用你自己的自由去寻找其他的真理，不是可以寻找真理，不是其他的真理。那如果神把其他一条路弄掉了，没有其他一条路，就你非走这条路不可，那你自由意志要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而且将来慢慢当然知道，有一天，当全世界的人有一天会这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真正的能够认识神，那个时候其他一条也神不要跪敬他。就没有人信他了，对不对？所以不必神去会他，慢慢的而且会没有。另外一个，神如何以圣灵掌权写圣经的作者 ？OK， 神怎么掌权他们呢？因为圣灵感动他们，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使他们写出来。所以你说怎么选择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比如说，为什么缘故神选择以赛亚？为什么缘故神选择某一个人 ？OK， 有几个因素在那里。不过主要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圣灵感动他写出来了。不过有时候神使用那一个人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个人某一个人，他愿意听从神的话，他愿意服从。一方面是他对神的圣灵的感动比较 sensitive， 比较敏感。有时候神会拣选他，是他在某一种地位上，他在某一个地方能够完成神所教导他要做的事，别人做不到，所以神拣选他。OK， 如何去讨神的欢心，做一个神喜乐的儿女？很简单。如果我们真心的愿意寻求神 ，OK， 愿意服从神，我们应该怎么做？圣经已经，神已经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啊，你就好好的训练圣经。从圣经里面，神告诉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做？你照圣经所说的去做，你就是成个神所喜欢的人。一个问题。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提到，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个以色列是不是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因为圣经里面讲提到以色列，就提到整个历史上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我们不一定是提着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整个中国人做一个整体来看。所以在那里圣经里面每次谈到以色列人呢，也就是谈到以色列民族整体的，不一定是某一个时期的以色列人，是整体在那里。请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基督教会有那么多支派？每支派都说他们拜的是真基督，其他的不是或者敬拜的不正确。OK， 请分析一下。好。我们这个第一要从历史上去看，从历史观点去看，为什么缘故基督教会有那么多教派？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原因。本来啊，从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就传他的福音传下来，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就跟随耶稣。后来啊，大概到了第四世纪左右。特别是在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军事坦丁 在那个时候，罗马政府正式接待基督教做他们的国教，宣布罗马帝国的正式的国教是基督教。在那种情况底下，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们就起了政治野心，他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不合乎圣经的一些事出来，宗教开始来管理政治，而就已经把圣经把这个宗教的最主要的东西啊忘掉了，所以慢慢的就所谓欧洲的黑暗时期。到了大概是16、17世纪的时候，开始有些人开始看出来当时的教会